马太福音11:28-29，有没有？没有 slide 在上面没关系，我想大家手上也都应该有 copy 的，先试一试哈。马太福音11:28-29，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马太福音11:28-29。好，大家试着往上面看，眼睛看前面哈，来试一试背哈。马太福音11:28-29，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必得享安息。马太福音11:28-29，啊，希望大家啊仍然鼓励这个一起保持这个背经文的习惯，啊，前面的经文也继续的复习，才能牢记在我们心里面，啊，那么啊，我想我们就请大丹长老开始我们今天的马太福音11的课啊。我手边还有几张讲义，要是上回没来的人的话可以。
那个平环在什么地方？这个哈，哦，有没有办法印出来？看我们班上多少同学发给他们一份，好不好？
印出来。
对，就是今天等一下我会用，如果来得及的话，好不好？好，有没有人可以放这个放东西？对不对 ？OK。对不起哈，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很快的这个 organize 好。那么我们今天主要就是讲马太福音的这个11，所以我大致上呢会根据黄牧师所准备的材料跟大家分享。那么在黄牧师所准备的材料上呢，他问了很多的问题，这次跟上一次不一样的是说，上一次我代课的时候呢，他把问题的答案已经告诉我了，那这一次呢他没有把问题的答案告诉我，所以呢让我比较伤脑筋哈，但是 you know I do my best， 好不好？好，那么马太福音我盼望当我们来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哈，我们能够有一个想法，或者说最起码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不是只是一章一章或者一段一段的读啊。当我们看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能够很清楚说从这一段到那一段呢，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哦，现在有人把小抄带上来了哈。OK， 那么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脉络跟连接？哈，那马太福音11呢，是一个新的这一个开始啊。那么，然后马太福音11呢，也等于是耶稣事工的，或者说是耶稣在世上的这个生涯进入另外一个新的阶段。什么样叫做进入另外一个新的阶段呢？因为从11开始，我们就发现这一个反对越来越厉害啊。11开始我们就发现呢，反对 这个越来越厉害。那么其实反对呢是是在前面就已经发生，但是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呢，我们可以看见反对就更厉害哈。那么这个反对呢，或者说是呢，就是对于耶稣的事工有许多的这个不了解。那么十一章里面一开始提到施洗约翰，那么似乎施洗约翰对于耶稣的事工有一些不了解。那么然后从十二章开始就看到这个犹太教的这些领袖对于耶稣的这个敌视就更多增加。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因着安息日所引起的争论，然后十二章的二十二节到四十五节讲到对于耶稣的权柄的争论跟这一个质疑啊，然后十二章的四十六节到五十节讲到对于耶稣的事工以及耶稣教导的这个误解啊。所以十一章是提到一些迷惑的人、不明白的人啊。那么一开始是提到施洗约翰，然后到后来呢，耶稣特别提到说在加利利的一些城看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但是仍然不认识耶稣是谁。那么然后到了十二章就看到是很激烈的反对，主要是犹太教的这些领袖对于他的这些反对。那么因着对于耶稣事工的不了解，因着对于耶稣的反对，所以十三章是我们谈到马太福音里面有五个主要的这个 discourse， 有五个主要的讲论。十三章开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关于天国的讲论，是讲什么？大家记得不记得？啊，就是讲到什么？天国的什么？天国的比喻。好，所以十一、十二、十三到十三章开始讲到天国的比喻，这个中间是有连贯性的。那么为什么十二章经过反对之后到了十三章讲天国的比喻呢？那么既然耶稣行了神迹奇事仍然有人疑惑，那么甚至法利赛人、犹太人把神迹奇事完全负面来解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耶稣就借着这个天国的比喻来做一样事情，就是使得有心寻求真理的人他们能够问，他们能够明白真理。那么那一些反对的人，那些不想认识不想明白的人呢，就怎么样？听了也怎么样？就是看是看见却不明白，听是听见却不晓得哈，应了这个先知以赛亚第六章上面的这个预言啊。那么以后我想黄牧师讲天国比喻的时候会再一次的提到，在马太福音跟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天国比喻的时候，很特别的是用两个很关键的这个介系词哈，一个是一个应该是 orti， 一个是 hoti 哈。那么一个是 hina， 一个是orti 哈。那么所以呢，它的意思好像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哈。一方面呢，耶稣讲天国的比喻，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所以借着比喻希望他们明白。一方面耶稣讲天国的比喻是因为那些人也是硬着心不相信，但是讲比喻都有一个结果，就是那些想要明白的人，那些谦卑想要寻求的人，像耶稣的门徒一开始也听不懂，可是最后他们可以怎么样？他们可以问了之后就会懂。好，那这个我稍微已经讲到前面一点点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在十二课里面，这一个黄牧师已经列下这个十二课的这一个分段啊，就提到头一段是施洗的约翰，他有疑问跟回答，等一下我们会花点时间解释这个。我们要解释约翰的身份，然后有拒绝的人啊，有孩童的比喻啊，然后呢有拒绝的诸臣啊。我希望大家在家里面已经看到过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请问拒绝的这些臣都在什么地方？都在加利利。那么加利利是什么地方？加利利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的记载，就是耶稣一开始的时候出来传道的地方，是不是？所以加利利那一些城就是看过所有耶稣所行过神迹奇事的这一些城，可是他们仍然不悔改啊。所以可见你悔改不悔改，相信不相信，跟有没有看到神迹有没有必然的关系？ 没有必然的关系啊。那些愿意接受的人，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使他们肯定耶稣就是上帝所差来的。那些不愿意接受的人，纵使看了神迹奇事，心里面仍然硬啊，甚至纵使看了许多的神迹奇事，还有人跑来问耶稣说，你再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看，对不对？这个不单单是马太福音这样记，就是你如果看其他的福音书，也有同样的这个类似的记载。比方说，这个有一个神迹是四本福音书都记的，是什么神迹？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在约翰里面非常，约翰福音里面记而五饼二鱼的神迹非常有意思，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完了之后，那么有人就对耶稣说：“你再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是什么意思？”好，那么然后还跟耶稣说呢，说这个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意思就是说你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有什么了不起，只是一顿让五千人吃饱，我们的祖宗40年，对不对？60万男人全部加起来可能200万人在旷野吃玛纳吃了40年，好，这个摩西呢比你还要伟大，对不对？你懂我的意思吗？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还是有人会质疑啊，所以耶稣才说那个玛纳呢是怎么样呢？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是我父将天上来的怎样真粮赐给你们。所以玛纳其实是一个预表，预表谁？预表耶稣基督。好，我这个稍微走远一点，但是我提这样的一例子，就是晓得说一个人相信或者不相信神迹不是一个绝对的关键。那么另外一方面，纵使有许多人他们真的因着神迹相信了耶稣，他们的信到底稳固不稳固呢？也不一定。在约翰里面看得特别的清楚，约翰福音里面提到一件事情，说耶稣在耶路撒冷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那么底下有一句话呢，是约翰后来他加的一个解释，但是耶稣呢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人心里面所想的事情。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交托那一个字原文就是信的意思，约瑟却不信他们。好像在这里特别提出了这个一个对比哈，有一些人看了神迹信了耶稣的名，但是他们的信是一个非常非常肤浅的相信，并没有真正的委身在这个里面啊。所以我花了一点点时间多讲神迹哈，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呢，有些人纵使因着神迹相信，那么根据圣经的讲法，他们的信也不见得真正的稳固，因为他们只是看见了神迹，他们却没有看见那个神迹背后的耶稣。所以这是为什么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有人跟随耶稣，耶稣说你们出来找我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而是因为怎么样？而是因为吃饼得饱，对不对？这个神迹让你们得到一些好处，但是你们终究不认识到底我是谁，并不是因为见了神迹。神迹是一个记号，属梅翁这个希腊字。那么这个记号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记号要帮助我们认识到底耶稣是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在我们的信仰里面经过一些神迹，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一些神迹，当我们再遇到困难，好像神迹没有出现，那我们怎么办？有的人因此信心就软弱了，对不对？好，所以在这个地方非常强调，根据神迹我们要非常认识一件事情，神迹帮助我们认识耶稣是谁。当我们认识耶稣是谁之后，纵使在我们的生活跟生命里面遇到难处，我们知道耶稣是谁，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我们不是信神迹。好，所以这是为什么像有一些讲法 signs and wonders 这些东西呢，到最后好本质上可能有一些偏差，最后的目的是要认识耶稣，不是只是看到神迹。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因着根据神迹，有一天在我们生活里面会遇到苦难，会遇到说好像怎么神迹没有发现，对不对？那时候怎么办呢？那么这个呢就基本上有一点点可能跟约翰的这个问题有关。好，那么约翰的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呢，我们很快的来念第十一章的这个第十一章第一节，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处去传道教训人。好，那么这一句话呢，跟前面的这个第七章的这个最后一节的那句话呢是互相呼应的啊，是表示说耶稣现在的 他的这一个这一个这个事工呢进入到另外的一个阶段。那么然后呢在十一章的第二节开始，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么这简单的一句话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深刻。好，那么这个请问哈，约翰在监里，请问约翰下监跟耶稣的事工有什么关系？大家记得不记得哈，耶稣是什么时候开始出来传道？是约翰下监以后，对不对？好，这是从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十二节，马太福音的第四章十二节呢讲到耶稣约翰下监以后，还马太福就是耶稣就出来传道。所以表示说当耶稣在加利利传道所讲的那些话，所行的那些神迹奇事，约翰自己有没有亲眼看见？没有，约翰自己没有亲眼看见，因为他已经怎么样，他已经下在监里。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吧？好，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已经走遍了许多的地方。好，所以有许多人推测呢，那么可能约翰在这个时候坐监呢已经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因为整个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已经做了相当多的这一个部分。好，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出来传道有一年多的时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约翰自己都没有亲眼见过，但是他可能听见过。那么约翰到底被关在什么地方呢？圣经上没有讲，但是有一位这一个跟耶稣同时的或者耶稣稍微以后的一个非常出名的这个犹太人的历史学家，他叫什么名字？ Josephus， 就是约瑟法。那么约瑟法记载了一些施洗约翰的事情，那么根据约瑟法的记载呢，约翰被关在死海东面的一个堡垒的这个里面，好，被关在那一个地方。好，那么所以呢这个所以这个黄牧师给你们的问题里面有一个难题。好，这个难题第六章难题的第一题，施洗约翰的监牢是在何处？为何能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并且还有门徒可以接触与打发，那为何不把他救出来？对不对？查经的时候呢，这个难题呢，通常在圣经上不一定能够找到答案，但是如果我们看参考书呢，应该可以看到答案。那么你想想看，在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如果要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从十九世纪开始，有许多的，特别是在德国，有一些新约圣经的学者受了这个理性主义的影响呢，那么特别根据这一段呢，就觉得这一段没有道理。约翰如果下监了，那么关在一个地牢里面，他怎么可能还听到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下监了呢，好像还有门徒可以去看他，他还可以打开门徒，那他做的这个是什么监呢？对不对？似乎是太舒服了。好，那么这样子的评论有没有道理呢？这样子的评论呢其实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为什么呢？约翰虽然下监，但是似乎呢我们可以理解，似乎我们可以理解呢，这个希律本人对约翰他是尊重或者是不尊重？尊重的。你如果看马可福音就晓得，对不对？希律喜欢听约翰讲道，对不对？好，那么然后呢，希律是为着这个希罗底的缘故，因为这个约翰责备这个希律，好，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所以呢他就生气，把希律呢把这个约翰下在监里。可是最后要杀约翰是不是希律本来的意思？不是，是希罗底的这个女儿跳舞，对不对？然后后来这个希律一看那个舞，这个高兴了，然后就答应说你跟我要什么都给你。结果那个女孩子去问她妈妈，她妈妈竟然说要施洗约翰的头。好，所以恨约翰的并不是希律，而是谁呢？而是希罗底，对不对？而是希罗底。好，所以为这个缘故呢，我们没有什么理由怀疑这一个约翰没有机会接触他的门徒，
或者根据他的门徒听到一些关于耶稣的事情，甚至呢可以差派他的门徒呢来问怎么样呢，来问耶稣。好，那么所以有一些这个十九世纪的一些新约的这些学者呢变得太聪明，好，觉得呢这个地方不合理，其实一点点都没有不合理的地方。好，讲到这也许我可以介绍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 The Modern Search for the Real Jesus An Introductory Survey of the Historical Roots of Gospel's Criticism。 那么这本书的作者呢以前是西敏神学院在加拿在那个 California 的 Westminster 这个校长。那么这本书虽然不长，但是呢大概只有100多页吧，只有150页，但是写得非常的精简扼要，把所有的从19世纪开始，从18世纪开始，对于新约圣经的历史可靠性的批评，都做了一些最简单、扼要的这一个介绍啊。那一直介绍到这个布特曼为止。那么他没有讲的呢，就是这个 Jesus Seminar， 因为这本书出版的稍微比较早一点啊。那么其实所有的这些东西呢都是怀疑新约圣经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可靠性，那这本书是站在一个福音派的立场写的，就把这些人他们所以怀疑的理由啊把它讲出来，所以我觉得是很好的一本书，大家可以看。那么现在在这里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在11章啊，11章里面呢他特别怎么说呢，他说这个11章的第2节，约翰在监里听见谁所做的事啊？听见谁所做的事？基督所做的事，对不对？那刚刚有人说耶稣啊，如果我们讲耶稣是不是比较合理一点啊？听见耶稣所做的事是不是比较合理一点啊？因为呢耶稣什么时候真的被认为是基督？如果你是从马太福音看，其实不是从马太福音，从其他福音书也可以看得出来，耶稣在什么时候，特别我们只看马太福音，才被认为是基督？受洗时候，那时候有用基督这个字吗？没有，对不对？受洗的时候只是说这是我的爱子，怎么样，我所喜悦的，是不是？那我想我们讲的时候已经提到过，这是我的爱子呢是根据什么？是根据诗篇第2篇，我所喜悦的，是根据这个仆人之诗。好，所以受洗的时候那一个从天上来的那个声音证明耶稣呢他又是神子，像是诗篇第2篇所说的那位神子，那位弥赛亚，又像是又像是以赛亚书从40章以后所讲的那个仆人是神所喜悦的。可是那个时候并没有基督这个字眼出现，所以马太福音里面基督这个字眼，耶稣被很清楚的被确认是基督，是在什么地方？彼得嘛，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是从这个以后再要往下走，对不对？然后呢耶稣问他们说，人说我是谁，一大堆不同的讲法，最后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怎么说？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说，西门巴约拿，意思就是说约拿的儿子西门啊，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怎么样，天上的父指示你的。然后底下有许多的这个进一步的这一个话啊。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马太福音第11章在这个地方就特别提到说，问基督所做的事，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这就是一个怎么样，这就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讲法啊。那这个讲法显然是马太怎么样呢，显然是马太他他是已经他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已经很清楚的认识这个耶稣就是基督啊，所以当他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是按照复活的这个已经是被很清楚的启示出来，他就是受膏者，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基督，所以他才有这样子的一个记载。好，那么提到基督这个名词的时候啊，我再请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基督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基督跟耶稣有什么关系？我这个问题呢其实是问的有一点点 tricky 啊，我们最好的答案就是说耶稣就是基督，基督就是耶稣，对不对？啊，但是你知道吗，现在有许多新派的神学家在这件事情上大做文章啊。你如果不信的话呢，很可惜，那个网站呢现在已经再看不到这个 video。 在1995年吧，在 PBX 啊 ，PBX， 哎，您知不知道 PBX 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 liberal 的一个传播媒体啊，它上面的对于圣经的一些讲法啊，几乎是99%都不能够相信啊，所以你看 PBX 任何讲到关于圣经的题目，你一定要带着一个很批判的眼光，耳朵要竖直，眼睛要睁大。啊，要不然很容易怎么样？很容易受骗跟上当。啊，在1995年的时候呢 ，PBX 呢有出了一个大概是有一个 Front Line， 你知道这个节目吗？这是一个很好的节目。那么在那个节目里面呢，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叫做 From Jesus to Christ。请问这个题目有没有问题？你有没有听出这个题目的问题？啊？没有听过的话，你就应该来上这个课，哈哈。这个题目的问题是什么 ？From Jesus to Christ， 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呢，耶稣跟基督是怎么样？是不一样的，哈。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新派的神学家最常用的讲法。那么这样的讲法呢，到了布特曼的时候达到了一个高潮，哈。布特曼认为，从圣经上，我们只能认识 the Christ of faith， 只能够认识信仰上的基督，但是从圣经上我们没有办法认识历史上的耶稣，所以现在才有一些 Jesus Seminar， 现在才有 Quest for Historical Jesus。 好，那么他们认为四本福音书都是在耶稣之后很多年才写成的，所以他们把福音书的年代写成的年代定得非常的厚。他们认为这些福音书呢，不是反映历史上的耶稣到底是怎样，这个四本福音书不是关于耶稣的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不是关于耶稣的生平的记载，而是呢在写福音书的时候教会对于基督的信仰。好，我讲这个呢实在是浪费大家的时间啊，但是呢我觉得我需要讲一下，为什么呢？你们的孩子到了大学里面去修圣经课，我保证他们听到的就是这一些。你们的孩子如果到大学里面去修圣经课，我保证200%的保证，他们听到就是这些东西。如果他们回来问你，你要如何回答他，好，好不好？那么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我最近为这个东西写了一篇小小的 paper。那么你如果答应，你一定会读，我会给你一个 copy， OK， 不是只是要回去之后浪费了教会的这个印刷东西，我可以把那个 electronic copy 寄给你，好不好？你如果要的话呢，送个电子邮件给我，我可以把 electronic copy 寄给你，不要浪费教会的纸来印啊。那么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光是马太福音11章2节就有可能被新派的学者大做文章，明白我的意思吗？好，就有可能被新派的学者大做文章。但事实上，马太他站在已经认识耶稣是复活升天的主的角度来说，他深深的晓得，他在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在收集资料的时候，他就晓得耶稣就是怎样，就是基督。所以他这样说，基督所做的事，那么丝毫一点点都没有任何的勉强，好，好不好？所以这是施洗约翰来问。那么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是做的是什么事情呢？好，那么底下呢耶稣就给了一些回答，对不对？好，他的回答是什么呢？从11章的这个第4节，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耶稣所做的事是不是只是包括神迹奇事？是不是？不是，还包括什么？包括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好，所以耶稣所做的事呢，是包括耶稣所行的，包括耶稣所传讲的。如果我们再看马太福音 第十章的话呢，也包括耶稣怎么样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这就是耶稣所做的事，是三个方面的事，不是只是神迹奇事，包括他的话语，包括他的教训。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是他的话语，对不对？颁布天国的信章。第八章第九章就是他借着他实际所行的讲出神的国临到，好，然后第十章他差遣门徒出去，这些都是耶稣所行的事。那么现在呢，在这里黄牧师就问了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哈、为什么这个施洗约翰哈、会怀疑耶稣是基督呢？好，这个黄牧师这样问。那么为什么会怀疑耶稣是基督呢？因为他问的问题是说，那将要来的怎么样，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在这里立刻就遇到一个问题，什么叫做那将要来的？那将要来的是不是一个对于弥赛亚的一个称呼啊？所以这又是在我们如果会读圣经，如果真的要深入的话，这就会是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个将要来的呢，我们应当如何来看它呢？那么因为黄牧师的讲义上哈没有写哈，所以也许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将要来的这样子的一个讲法呢，应该是在诗篇上。好，糟糕，我今天这个东西没有整理得太好啊。诗篇118篇26节，我们很快看这一段经文，我希望呢大家在讲义上列下来啊，这就是将要来的这一句话的这个根据。诗篇118篇118篇26节。好，那么哪一位找到之后读给我们听好不好？诗篇118篇，我们一起来读好，一边一百诗篇118篇26节，预备来。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好，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有许多地方都有一些弥赛亚的暗示，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很显然是有关于弥赛亚的这个暗示哈，那就是那将要来的，好，就是那将要来的。那么所以约翰在这里问呢，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他有这样子的一个疑惑。那请问这个约翰的这个疑惑是为着什么原因他会有这样子的疑惑啊？这是黄牧师问的一个问题，施洗约翰为什么怀疑耶稣就是基督呢？好，要大家参考马太福音第三章啊，马太福音第三章讲什么，10节到12节。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好，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在那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要拿着簸箕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好，那请问施洗约翰的怀疑跟这句话有什么关系？啊？对对对，他觉得耶稣要来施行审判，那么头一个该被审判的人是谁？就是希律嘛，希律这个人这么坏，竟然把我下在监里，或者说，纵使不是希律，就是希罗底，对不对？哈，这个圣经上常常看见的女生比男生更坏，哈，对不对？哈，那么耶洗别可能比亚哈更坏。对不对啊 ？Anyway， 所以出坏主意，对不起哈，这个没有任何不恭敬的这个意思啊。我们家人都晓得女生比男生好 ，OK。所以呢，所以约翰在这里他问的一个问题，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呢，这个似乎约翰呢，他认为神的审判应该立刻怎么样，立刻会临到，斧子已经怎样放在树根上，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可是他在监狱里面呢已经不明不白的关了一年。好，那么耶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所以呢施洗约翰的一个问题呢应该是在这里。好， 那么也有人说施洗约翰坐监坐久了大概软弱了，这个是不是一个好的答案？这个可能只是部分的答案，但不是全部的答案，明白吗？这个可能只是部分的答案，但不是全部的答案。也有人说呢，施洗约翰年轻的时候住在什么地方？住在旷野，对不对？旷野海阔天空，想去哪就去哪，对不对？甚至他传道的时候呢，不是跑到城里传道，是怎么个传道法？是人跑到他那里去，对不对？那么你要我坐监，我大概还比较容易坐，一个从小住在旷野的人要他坐监大概更难过，有一些人甚至这样子解释，对不对？所以呢他可能更辛苦，那么这些都是一些可能的原因，但这个应该是次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说，耶稣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弥赛亚来是要施行审判。请问弥赛亚来，弥赛亚来的时间在旧约就叫做耶和华的日子，请问那个日子是不是审判的日子？一点都不错，就是审判的日子，对不对？等候耶和华日子的有祸了，对不对？他们好像人在外面，对不对？这个躲掉了熊，碰到狮子，我忘了怎么讲，然后后来躲到房间里呢，手一扶到墙上呢又被蛇咬，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话？对不对？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呢，一方面是祝福的日子，一方面又是怎么样？一方面又是审判的日子。因为耶和华的来的日子是审判的日子，所以耶稣跟施洗约翰才会传福音说，天国近了，你应当怎么样？要悔改，因为是审判的日子，神的审判临到了，不悔改还得了？对不对？那么可是呢，好像耶稣一直没有显出神所带来的这个审判，这是施洗约翰问耶稣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原因啊。那么然后底下呢，当耶稣说然后耶稣的回答呢就提到说所有所提到的这一些事情啊，我今天在这里呢不能够仔细的多讲，但是在这里呢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如果回去之后仔细查以赛亚书的35章5到6节，还有以赛亚书的61章1到2节呢，你会发现当耶稣引用的时候呢，我们看以赛亚书61章1到2好了，因为这一段圣经呢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有意思呢，就是这一段圣经呢在圣经的另外一个地方也被引用，是什么地方？好，我现在问的问题你们都61章1到2。好，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那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什么日子？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好，那么这一段圣经呢在什么地方被耶稣自己引用？被路加福音第4章。好，我们看路加福音第4章耶稣怎么引用这一段经文。好，那么这个呢是有关的，我就顺便讲一下路加福音第4章。那么提到说耶稣进了会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给他看。好，那么路加福音第4章，那么路加福音第四章呢，这个第17节，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弟兄姐妹，以赛亚书61章有没有讲瞎眼的得看见？有还是没有？其实没有哈，所以这段圣经呢其实引起许多的讨论，我今天不解释哈，这个答案是什么啊。那么然后呢叫我传福音，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请问什么没有讲？神报仇的日子没有讲啊。所以呢当耶稣在这里就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引用以赛亚书61章的时候，耶稣也强调他来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来法，是一个 already and 怎么样 and not yet 啊，所有神的拯救的大功 啊，神的国已经临到了，但是神的审判在什么时候才实现？在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实现啊。那么神为着怜悯的缘故迟延怎么样？迟延耶稣的再来，迟延那个最后的审判，给人悔改的机会，对不对？这是整个这个我们读四福音非常清楚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以及在马太福音里面呢，当耶稣来引用一些以赛亚书上面的话，那以赛亚书上面61章，特别是犹太人非常清楚这是论到弥赛亚的这个经文的时候，耶稣也没有把这个审判这件事情提进去啊。这样大家明白吗？啊，所以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么对于施洗约翰来讲啊，他所以对于耶稣有质疑，是因为他不明白怎么样，他不明白这个天国的实现是一个逐步的实现，是一个一步一步的实现。耶稣基督来已经带进了天国，但是天后最后的这个审判，神要除尽一切的恶，还要怎么样？还要等到将来。好，所以这是施洗约翰的这个答复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好，那么我们是10:15要，我们是10:几结束？哈，10:30是不是？哦，吓了我一跳。OK， 好好好。那么，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这个什么叫做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啊，什么叫做不因为耶稣跌倒的就有福？啊，意思就是说，耶稣所做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必须怎么样？我们必须凭着信心来接受。啊，我们必须相信耶稣是谁。我们必须相信呢，耶稣不会做错事啊。这个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呢，有很重要的一个应用啊。请问什么时候？我是问一个应用的，请问我们什么时候会跌倒？啊，软弱啊？请问我们为什么会软弱？啊，小信啊？请问什么叫做小信？啊，看不到神的作为。 OK， 好，请问什么叫做看不到神的作为？人有限，这都很近，但是还没有到我想的答案。错误的期许，哎呀，这个中进达到我所想要的答案。好，什么叫我们人对于神的作为都有某一种程度的期望？为什么会软弱？就是神做的事情跟我的期望不一样。当神做的事情跟我的期望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说，神啊，你到底在哪里？当我们说神啊，你到底在哪里的时候，其实不是神不在，是我们怎么样啊？是我们对于神所要做的事情有误解，我们对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有误解，我们对于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有误解，就反映在我们自己对神有的时候有一些不是很正确的这个期望。好，所以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啊。在教会里这么多年啊，有许多人一开始是非常的热心，有许多人信主之后做的这个见证呢，哈，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大概就是上一次受洗，有一个姐妹做见证啊，那么她就提到说，好像发生了一些事情啊，找工作什么非常非常的顺利，一下子就找到了，所以她非常非常的高兴啊。那么后来他见证结束之后，我忘了那天是谁带祷告会，可能是詹牧师吧。他说：“姐妹，感谢主哈，是让你找到工作，但是将来就是没找到工作，你也一样要感谢神。”啊，其实我们信主久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神本身是怎样的一位神，不是建立在说神给我们许多的好处。如果我们的信心只是建立在神给我们许多的好处上的话呢，那我们这样信神的心态跟有一些迷信的人拜拜的心态有没有不一样？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吧？就没有什么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帮助弟兄姐妹认识这一点啊。信神有的时候不见得有什么好处啊。那么信神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会经过一些考验，对不对？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不要以为稀奇，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什么地方的圣经？彼得前书1:4的话，对不对？好，所以圣经上有许多这样的教训都提醒我们，我们对神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认识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 啊，所以他做的一些事情呢，刚刚弟兄，刚刚那位姐妹讲的也对，我们人的智慧有限，我们看不出在神的一些拦阻当中，或者是有人说神从来没有不听我们的祷告，但是神呢，有的时候不答应我们的祷告，大家知道这种讲法吧？我们祷告，神一定听见，但是他不是每一样事情呢都答应。好，那么有的时候在神没有答应的里面，我们更认识上帝的美意，好，好不好？那么所以呢，这就变成一个可以我们问的这个问题。好，那么什么叫做不因我跌倒就有福的呢？我们为什么会跌倒呢？那么这就是一个可以我们挖掘的比较深入的一些问题。当我们带查经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经验，我们也可以分享。我自己个人觉得，在我信主的这个过程当中，负面的经验让我认识神更多。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这样的一句话，负面的经验让我认识神更多，这是很实在的这一个事情。所以遇到负面的事情，我们要感谢神。为什么？我们要更多的经历神的丰富。好，那么这就是这个凡不因我跌倒就有福了。那么第四个问题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7到15如何称赞施洗约翰呢？请列出五项。哈，糟糕了，我这个看来看去看不到五项，所以这个黄牧师他怎么那么厉害？那么，但是在这里呢，他提到一些问题，就试着回答说施洗约翰是不是软弱了？马太福音第11章，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对众人讲论约翰，所以请注意以下的话呢，是针对谁讲的？针对约翰讲的。他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对不对？所以当耶稣这样问的时候，这是个 rhetoric question， 答案是说是还是不是？不是，对不对？那么所以在这里呢，耶稣好像把约翰比成什么？”比成什么？比成说约翰他不是什么？不是风吹动的芦苇。什么叫做风吹动的芦苇？啊，就是摇来摇去没有主见，对不对？那就是一个软弱的一个人。所以呢，我们必须要仔细想前面的问题，施洗约翰是不是软弱了？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施洗约翰并不是软弱了，他只是不明白而已。约翰在这里说，施洗约翰不是一个软弱的人。啊，然后呢，是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啊，那么什么样的人穿细软衣服？住在王宫里面的人，有钱的人。好，有人认为约翰在这，耶稣在这好像做一个对比。谁是穿细软衣服的人？西律是穿细软衣服的人，在这好像跟约翰做一个对比。那么约翰如果是先知的话，先知会不会穿细软衣服？先知不会。先知的一个典型的图画呢，就是以利亚，他穿什么衣服？穿骆驼毛的这个衣服，身穿毛衣，对不对？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所以约翰是一个坚强的人，约翰是一个能够过苦日子的人，约翰是一个不会被世界上的这个世俗的生活所怎么样呢？所污染的一个人。那么然后呢，耶稣又再一次说呢，约翰呢是先知，对不对？那么耶稣呢说约翰呢，他不单单是先知，而且还是什么先知？还是一个大先知。怎么叫做大先知？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怎么样？大过施洗约翰。所以先知里面他是最伟大的一位。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先知都是，如果先知一方面是foretelling， 一方面是 foretelling 就是指出当时人的罪，要他们悔改。旧约的先知指出以色列人的罪，最多是指出两类的罪，一个是怎么样呢？是拜偶像的罪，对不对？除了拜神之外，还有假神，把假神接在心里，像以西结书14章所说的。那么另外一方面是什么罪呢？就是社会上不公义的罪，欺压孤儿寡妇，对不对？连这个穷人头上的灰尘都怎么样？都垂涎。你有没有看过这样子的 expression 啊？哎呀，你读旧约，你要好好读旧约，里面很多表达太丰富，太有意思了。OK， 那么然后呢？ 这个失学，但是这些先知呢也指到将来的事，这个将来的事就是指到弥赛亚，好，那指到神的国度，耶和华的日子要来。那么然后呢，如果是这样来讲的话呢，那么施洗约翰就比所有的先知都更要怎么样，更要伟大。为什么更要伟大呢？因为他直接指出耶稣就是谁，耶稣就是要来的那一位，对不对？好，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就要用圣灵与火来给你们施洗，他要，对不对？等等等等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施洗约翰呢就是一位最伟大的这个先知。那么你知道当耶稣说施洗约翰是一位最伟大的先知的时候，那么指出施洗约翰呢就是怎么样呢？他用什么样的一句话？他说第十节，十一章第十节，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那么这第十一章第十节是根据马拉基书上面来的，所以当耶稣说施洗约翰就是马拉基书上面所说的那位先知的时候，马拉基书提到说那个使者是要为谁预备道路啊？为谁预备道路啊？为亚伟，为神预备道路。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吧？啊，马拉基书讲到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之前，好，马拉基书第四章，好，这个，好，这个讲到呢，这个人呢是要为谁预备道路呢？是这个为耶和华他来预备道路。好，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么耶稣在这里是等于把他自己比成谁？比成是跟神同等，好不好？所以在这里呢，所以当耶稣指出约翰，施洗约翰就是马拉基所预言的那位先知的时候，耶稣在这里其实也指出他自己的这个很神圣的一个地位，好不好？那么所以我第四节就这样很快过去了，好，第五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一节的意思，十一章十一节是讲什么？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后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好，所以这个大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大小最好的解释呢，就是指着福分而言，而不是指着这个地位而言。好，为什么是指着福分而言呢？因为这个天国是怎么样呢？是一步一步的实现的，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如果我们拿马太跟施洗约翰来相比的，施洗约翰有没有在这个地上经历到耶稣的死跟复活？没有嘛，对不对？但是马太有没有？马太有。我们这些人知道耶稣的死跟复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天国里最小的呢比他还大。为什么呢？因为后来的人他们经历过天国所有的福气，那么后来的人经过耶稣的死跟复活，他们可以毫无疑问的就认识耶稣是弥赛亚，而施洗约翰没有机会看到耶稣的死跟复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他的福分呢就好像不如怎么样，不如那些亲身经历过的人。那么我现在花点时间呢解释马太福音十一章的十二节。刚刚我请那个大家是谁印的，有没有收到有一个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好，我解释一个，因为这句话呢引起许多的这个争论。好，那么这句话呢其实是希腊文呢，其实就是很简单的几个字哈，黑巴塞雷亚图乌拉蒙，就是天国。好，比阿塞泰，这是一个关键的这个动词哈，比阿塞泰，开比亚斯泰啊 ，apostolism or team。 好，那么所以呢，前面这几个字呢，就是天国。比阿斯泰呢，这一个字呢，就是解释这一段圣经的这个关键。好，我们中文圣经翻成是努力进入的比阿斯泰，开比阿斯泰。好，这个我就是一个努力的人。然后呢，apostolism 和 apostolism 呢？是一个第三人称复数的一个动词，好， 那么我们中文圣经呢就翻成得着，然后呢 obtain 呢就是一个代名词，就是可以翻成 it 或者是他、哦、所以呢我们中文圣经就翻成说，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呢，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呢就得着了他，如果我们要把这个 obtain 翻出来的话、哦、那么这句话呢就引起许多的这个困难、哦、什么叫做天国是努力进入的，请问我们怎么进入天国啊？那么好像一方面呢又有一点点努力的味道，对不对？因为耶稣说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你们要怎么样走窄路，要怎么样进窄门，对不对？然后呢引到永生，引到灭亡，那门是大的，路是宽的，找到的人也多，引到永生呢，那门是小的，路是窄的，找到的人也少。那么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啊，那么然后呢当我们要解释这样子的时候，是不是要跟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这个前面的前后文，第十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十一节连下来，第二节到第十一节讲到是谁？讲到施洗约翰，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解释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第十二节，要跟前面的这个关于施洗约翰的这个东西呢要连下来，好，那么似乎呢要跟后面的耶稣的讲论连下来，后面耶稣论到这个世代他们的不幸，论到小孩子他们谦卑单纯可以接受神国，论到那些自己以为认识的人他们反而找不到神国，好，对不对？所以你把这些东西全部弄在一起呢，应当如何解释呢？好，那么这有许多不同的翻译，好，比方说 NIV 就是说 The kingdom of heaven has been forcefully advancingAnd the forceful man lay hold of it. 好，那么 NAS 呢是说 The kingdom of heaven suffer violence, and the violent man take it by force. 好，就是神的国呢，天国呢，现在遭受猛烈的攻击，而强暴的人企图夺取神国。所以这句话呢，就完全变成反面的这个讲法。现代中文译本呢，那么是怎么样呢？是这个有两个不同的这个翻译啊，一个是说天国遭受到猛烈的攻击，强暴的人企图夺取它，这样的翻译呢就跟 New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是一样的翻法。但是现代中文译本呢又给了一个另外的翻译，就是天国一直猛烈向前进着，强暴的人企图夺取它。好，那么所以呢这许多翻译到底哪一个最好呢？那么这个呢是根据那个 Carson 的这个马太福音注释所整理出来的。我相信当黄牧师他讲新约神学的时候呢也是用类似的这个讲法。好，那么这个动词呢比 asetai 应该怎么解释？好，这个动词呢可以是主动义，可以是被动义，可以是一个动词呢可以是主动、被动、关声。可是比阿瑟泰、哦、那么这个动词在这个地方呢用的是关声跟被动。我简单解释一下、哦、希伯来文的现在式的这个动词呢，这个主动是一个写法，然后被动跟关声呢是同样的写法、哦、那么什么叫做关声呢？主动就是说我打你、哦、被动是什么？我被你打。关声是怎么样啊？关声就是说我做错了事，得罪我太太，我赏自己三个耳光，这就是关声。虽然从来没有发生过，哈、啊，很少发生过。那么，所以呢，这就是关声，我打我自己。啊，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到底应当如何解释这一段圣经的这个解释的困难在这里？因为在希腊文里面，哈、啊，关声呢，很多动词虽然是关声形态，可是怎么样呢？可是还是主动用法。所以呢在希腊文里面你要找到一个真正的关声用法并不是很多，所以这是这段经文困难的地方。可是在这里呢可能就是一个例子呢，应该怎么样呢？应该做关声的解法。好，如果做关声的解法呢，那么现代中文译本的第二个翻译就是比较好的，天国一直自己持续的在往前奋进，这就是关声的解法，对不对？如果是被动解法，就是天国遭受怎么样猛烈的攻击。关声的解法就不是把它负面的讲，就是天国一直持续的猛力往前奋进。好，那么这个解法呢 跟前面耶稣对于施洗约翰所说的有没有关系？有，因为施洗约翰来问说我们等候的是谁，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你们把所听见的事告诉施洗约翰，就是怎么样啊？瞎子看见，瘸腿行走，什么受压制的得自由，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个就是表示说当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天国一直怎么样努力的往前进，借着耶稣的事工，借着耶稣所说的话，对不对？好，那可是底下那个呢，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呢。那么这个努力的人呢，其实这个字呢，biastai， 好 ，biastai 这个字呢，是怎么样呢？是一个在所有的圣经里面，而且在希腊文里面呢，都是反面的意思。好，所以呢，应该把它翻成强暴的人，而不是翻成什么，而不是翻成努力的人。好，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呢，变成前面一句是正面的，后面一句是什么呢？后面一句就是负面的。所以最好的解释呢，就是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一直向前奋进，向前前进，可是仍然有强暴的人企图怎么样呢？企图夺取他。好，所以我想呢，这是一个可能最好的一个讲法。好，那么就是说没有错，天国是继续的前进，可是在天国前进的过程当中，天国有没有遇到反对的势力？有遇到反对的势力，所以有强暴的人，有撒旦的差役要来攻击他，要来夺取他。好，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对于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十二节可能一个最好的一个解释。好，那么这个解释呢，也跟施洗约翰的质疑呢有一点点关系，对不对？施洗约翰的质疑就是说，到底你为什么不施行审判？好，耶稣说呢，天国其实一直在努力的前进，天国一直在努力的前进。这一个观念呢，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面也再一次提出来，借着耶稣所讲的比喻，对不对？那么天国好像这个好像一团怎么样？一团面，有富人呢把这个面笑藏在怎么样？藏在三斗面里，对不对？然后虽然你看不到，但是这个全团都发起来。好，天国好像一个芥菜种，原来像是百种当中最小的，种在地里之后呢，长成了什么？长成大树，有飞鸟来宿在它的这个枝头上，对不对？不知不觉当中，天国就扩展，所以天国一直在前进。好，那么你表面上看不出来，它一直在前进，借着耶稣的事工，借着耶稣的话，好，甚至当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之后，福音在这个世界上一直广传，天国一直在努力的奋进。可是尽管天国在奋进当中，那么神的子民会不会遭遇到逼迫？会不会？会，因为神最后的审判还在迟延，对不对？还希望给人悔改的这个机会。好，所以呢，神的国度前进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阻碍？有没有遇到反对？有，强暴的人仍然企图夺取他。好，那么这就是施洗约翰所遇到的困境，对不对？那么所以耶稣呢用这样的一句话呢，似乎跟施洗约翰的回答，施洗约翰所问的问题，跟耶稣的这个回答呢，能够怎样？能够连贯起来。好，那么这个讲法呢是D.A. Carson 所同意的这一个讲法。哈，那我把它很快的做一个简单的这一个介绍。哈，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看 D.A. Carson 的这个原作。哈，是在 Exploratory Biblical Commentary， 是那个有一点点咖啡颜色的那个书，在我们教会的图书馆哈有一本，你可以自己呢去参考，他会讲得更清楚。好，那么这个是一个解经上的这个难题。好，讲到耶稣跟施洗约翰，那么然后呢，从十一章的后面呢，耶稣就讲到这个世代，对不对？好，耶稣讲到这个世代呢，他说我向你们怎么样呢？我向你们好像孩童，第十六节哈，好像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怎么样呢？你们不捶胸 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然后人子来又吃又喝，这是讲到这个世代上的对于耶稣的一个态度。那个态度是一个什么态度呢？那就是一个定罪跟这个论断的一个态度，一个定罪跟论断的一个态度。那么所以呢，这个讲到这个小孩，有人说小孩呢可能在那里有两种游戏，一种游戏叫做办家家酒，一种家家酒呢就是办结婚的家家酒，所以吹笛大家就要跳舞。还有一个游戏是什么游戏呢？是办有人死了的葬礼的这个家家酒，所以他说好像有一群孩子呢，要你参加这个游戏你也不来，要你参加另外那个游戏呢你也不来，两种你都觉得没意思，所以耶稣由这个小孩子的这个游戏的这个比喻呢，就来说，因此呢，这个世代的人也是一样，你们就是喜欢批评，你们就是喜欢论断，你们就是不喜欢把自己投入在这个真正的这个游戏的这一个当中，所以约翰来的时候呢，他过着一个清苦的生活，你们有话讲可以论断他，那么我来呢，我过着一个生活呢是一个比较自由的生活，你们也一样有话讲，也一样怎么样呢，也一样论断他。但是智慧之子总以为智慧为是，这句话是难解的这一个经文。这一个中文的现代译本可能翻得比较好，就是上帝的智慧是从他智慧的果子显出来。那么所以有人认为呢，智慧的果子是谁呢？就是施洗约翰跟耶稣。所以这个东西到底该怎么样才能够理解清楚呢？下个礼拜也许黄牧师讲的时候把答案发给你们呢，你们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好不好？好，那么第九节你们都已经晓得，那个是在加利利的几个城。第十题，什么样人才能明白天父的旨意，甚至愿意指示什么样的人？所以我想，甚至愿意指示的人就是怎么样呢？就是真的是谦卑的人，邻里贫穷的人，觉得自己没有办法靠自己，不敢依靠自己的人，这就是甚至愿意指示的人，像小孩子一样的人，心思很单纯的人。这个第十一号，劳苦担重担跟这个恶，通常这个恶呢，在当时耶稣的背景里面呢，指的是 the yoke of Torah， 是指的这个律法的这一个恶，因为是一个律法的这个恶呢，所以对于法律赛人来讲呢，就是一个什么样呢？对于接受法律赛的这个教训人来讲呢，就是一个重恶。可是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怎么样？你们要负我的恶，学我的这个样式，这样呢，你们就必得享安息。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得享安息呢，应该翻成可以找到安息。所以呢，这一句话我们今天背的这个圣经其实意思是非常深刻。一方面呢，这是耶稣对于当时的百姓的一个呼召，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带来了一个救恩的新的时代，他就是律法的这个成全。当你们守律法的时候，不要可以脱离那个法利赛人所加给你们的一个重恶。那么法利赛人加的重恶就是说，他们为着怕违反律法，他们在律法外面加了很多层的这个东西，变成有几百条不可以做，几百条可以做，加起来有600多条，那么变成非常繁琐的一个东西。耶稣说，我带来了一个救恩的这个新时代，那么我就成全了律法和先知，律法和先知指向我，所以呢，我带来的这个律法呢，是让你们心里面呢能够有一个改变，能够把律法的义能够活出来。大家还记得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有特别提到过问题，说这个义呢是神的恩典还是神的要求？答案是什么？又是什么？又是恩典，又是要求。那请问是恩典在先还是要求在先？是恩典在先，先是福音，然后是律法。而且这个义呢，到最后是什么？是指着我们跟耶稣基督一个合一的一个关系。所有的我们在基督里面的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的一个根据，都是因为我们建立一个和神的一个正确的关系，因此我们能够行出律法上的义，能够合乎神的要求，能够有胜过文士 和法利赛人的利，这个呢不是一个重担，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自由，这就是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好，那么可是呢，尽管有恩典，我们人有没有责任？我们人还是有责任。所以这是整个马太福音从耶稣的登山宝训开始到这里，我们一直可以看见的一个事情。好，耶稣要把安息给我们，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可能失去安息？有，对不对？我们有可能失去安息。好，正像怎么样呢？正像我们有可能跌倒，对不对？我们怎么样可以保持自己在安息的这个里面呢？那么凭着简单的信心，相信神，好，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来信靠他，依靠他。好，这一个这个呢，我想我就很简单的把这个呢讲到这里。好，所以后来这个黄牧师问的一些应用性的这些问题，我刚刚呢已经这个稍微谈了一点。好，如果最后呢我要解释一下的话呢，其实得安息是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观念。好，大家不记得不记得在诗篇第95篇上面有这样子的话说，这个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怎么样，进入我的安息。然后在希伯来书的3章一直到4章也引用同样的话。好，而这个安息呢，是不是指的进入迦南地的安息呢？好，然后在希伯来书里面又特别提到说，第七日神歇了他一切的功，就安息了。所以希伯来书说，那有另外又有一个安息日的这个安息。好，这里面有许多非常深刻的东西，跟这个马太福音第11章的后面所讲的安息呢都有关系。好，那么在几个月以前，我在有一次的主日崇拜里面，讲诗篇95篇的时候，稍微提到一点点哈，我不知道大家听进去了没有啊。那么这个如果要仔细思考的话呢，是里面有很深的这个意思。到后来呢，这个安息不单单只是我们自己觉得很平安、很稳妥，哎呀，没事停电也没关系，高高兴兴，不是那么肤浅，不是只是在这里而已。这个安息到最后呢，不单单是我们的，也是神享受他子民的敬拜，这就是神的这个安息。所以耶稣在这里提的不是只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自己觉得舒服跟享受而已，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好，那今天我在这里呢就不能够多讲。好，所以我想我们很快的把这个第11章讲完。那么我昨天有机会跟一个弟兄谈的时候呢，我也觉得我们这里面的材料哈，如果一次查不完的话，不必勉强一次查完，知道吗？有时候可以分两次。好，那么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呢，我最起码我自己跟大家讲的时候，我比较重这个重解经重 exegesis， 所以呢应用方面呢我没有花太多的时间想。好，但是你们带查经的时候呢，一定要好好的带一些应用的问题，好，这样查经才会活，好不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宝贵，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一直有一个受教的心，有受教的耳朵，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有受教的口。当我们在这里聆听了，当我们在这里学习了，当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小组查经班，开始带这样的一些小组查经的时候，求你加添给我们聪明智慧，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像诗人所说的一样，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反复思想，以至于你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粮食，以至于我们能够经历你话语的真实和宝贵。当我们在带领弟兄姐妹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从上头来的这个 conviction。 求你自己亲自的解开你的话，使我们因着认识你的话，因着被你的话语改变，能够得到神的儿女们所应该有的自由。听我们祷告，还是特别为着这一班有这么多同学从9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愿意坚持的来学习，感谢你。主啊，让我们所付上的代价，我们知道在你里面的劳苦都不是徒然。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那个我最后介绍这一本书哈，这是非常好的一本关于